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香港揭露活摘大游行，民众谴责中共。德国第二大人权组织声援王志文，递交逾万反活摘签名，促英国新首相为正义发声。天津市又有2083人举报元凶江泽民。印度东北部2000多学生学练法轮功。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香港揭露活摘大游行，民众谴责中共。明慧记者郑雨嫣香港采访报道。国际器官移植协会 TTS 于2016年8月18日至23日一连六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国际大会。于此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场外集会和举行讲真相活动，呼吁国际医学界专家学者关注中共强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器官的罪行。此外，法轮功学员于21日在九龙举行全球联动制止强摘的反迫害集会游行，将真相更广泛地传送给民众和游客。游行分五个方阵，每个方阵旗阵鲜明的真相震撼着游行沿途的民众及中西游客，他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或录像，有的还往前急追到错过的旗阵段落，拍摄所要的真相与画面。长沙湾道上，70岁的何先生与50多岁的陈先生穿着居家便服，与许多市民站在商店骑楼前观看游行并讨论着。何先生表示，他从广东惠阳移居香港30年，回归大陆之前的香港安和乐利，哪知回归之后，共产党许多不良风气与习性蚕食般地植入香港，导致社会争议不断。何先生说，我很喜欢看法轮功的游行，看到法轮功的游行总是很高兴。一旁的陈先生频频点头同意。提到中共，他跌足狠声地说，共产党就是斗斗斗，把人性都斗没了，表面上富强有什么好。陈先生手指队伍中展示的真相说，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共产党没了才真叫人高兴。弥敦道上，香港大学四年级学生赵先生接过真相资料，眼睛盯着游行队伍说，他知道法轮功，也知道一些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但没想到竟是这么惨无人道。他向法轮功学员再多要几份真相资料，说要带回去给同学知道。一位70多岁的港民老伯伯伸手接受法轮功学员递过来的资料，一直在街道边闹嚣污蔑法轮功的青关会成员野蛮阻止，老伯就是要拿真相资料，青关会成员粗鲁阻挡，并出恶言辱骂大法及学员。老伯动怒了，他厉言斥责，我老早就知道共产党坏透了，所以才移民到香港来，谁要骂法轮功，那我就要骂他。老伯对青关会成员说，你要爱共产党，那你就给我回大陆去，不要在这里做坏事。香港居民有不少是从大陆移居而来，在中国期间戴过红领巾或入过团队，明白真相之后，看到协助退党的义工，总是争分夺秒地把握机会，赶紧声明退出，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与上述老伯同行的一位中年女士，当着青关会成员的面，请法轮功学员帮她用雪白的化名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荔枝角道旁，一位40多岁的大巴司机向法轮功学员阿荣拿取真相资料之际，忙请阿荣帮忙用助通化名退出少先队。一位30多岁的女士在人群拥挤中匆匆挤到阿荣面前，用李平化名退出少先队，带着感激神情，双手接过真相资料后不停道谢。经闻中共活摘器官的人们都感到震怒和愤慨。在深圳就读高中的江同学常来香港自由行，见过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江同学说，希望多搞这样的活动，让民众看到中国大陆新闻报道以外的另一面。民众想知道的 是政府宣传以外的真相。对于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江同学激动地说，坚决抵制这种暴行，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对每一个人的侵犯，而且感到人人自危。来自深圳的荣女士义愤直言，活摘器官太不人道，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人看到都会一致认为这是违法，是犯罪。九龙居民60出头的吴女士惊闻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流露不忍神情的她惊呼，这是对所有民众的人权和尊严的侵犯。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表示，中共活摘器官是非人道的行为，绝对是对所有人的侵害。他呼吁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反对中共暴行，并呼吁联合国出手制止。整个游行队伍约下午5时抵达尖沙咀天星码头之后，结束一天的活动。德国第二大人权组织声援王志文。总部设于德国法兰克福的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协会，针对北京法轮功学员王志文于2016年8月9日持有效护照从中国海关出境时被拦截一事，发表声明加以声援，并强烈谴责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ISHR 在此声明中对中共提出下列要求：一、允许王志文离开中国；二、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强行活摘器官，并将参与其中的罪犯绳之以法；三、关闭所有强迫工作的场所；四、释放所有良心犯，并停止迫害法轮功。背景介绍， ISHR 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非盈利性的人权组织，是在大赦国际之后的德国第二大人权组织，在欧盟理事会拥有观察员资格，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咨询员身份。 ISHR 于1972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后来在奥地利、瑞士、英国、法国等地成立分部，至今在35个国家拥有分会或附属机构。递交逾万反活摘签名，促英国新首相为正义发声。明慧记者唐秀明伦敦报道。2016年8月22日下午2点，英国法轮大法协会刘博士、海伦女士以及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代表阿里克斯·陈医师来到唐宁街10号首相府，向新近上任的英国新首相特里莎·梅成交汇集11000多名英国民众签名的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并递交了一份呼吁英国政府帮助制止中共迫害的请愿信。这11000多个呼吁英国首相采取行动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来自伦敦、剑桥、牛津、利兹、苏格兰等英国各地，把这些征签表送到首相府，让英国政府听到英国广大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反活摘的强烈呼声。英国首相办公室工作人员接收了请愿信和征签表，并表示他本人已了解中共活摘器官事实，将立刻把请愿信和征签表交给首相特里莎梅本人。英国法轮功学员表示，递交这些请愿信是帮助新上任的英国首相了解法轮功真相和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以及国际社会为制止迫害、制止活摘器官暴行所做的共同努力，进而呼吁英国政府进一步为之采取行动。请愿信中写道，在 G20 峰会即将在中国举行之际，我们认为应该提醒您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持续迫害。法轮功是一种遵循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精神修炼。江泽民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始于1999年7月20日，即使有新领导人上台，基于中共协党机制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几乎不涉及任何正式法律程序，在押法轮功学员被广泛施以酷刑，迫害致死则被视为自杀。 这些国家体制支撑的从良心犯身上强制摘取器官的过程中，有军队医院的参与。有估计，在过去15年内，在中国大陆大约进行了150万器官移植。器官来源主要是被中共监禁的人，主要是法轮功学员，也包括维吾尔族人、西藏人、基督徒和其他被关押的人士。中共宣称在2015年1月停止从死刑犯身上获取移植器官来源，但根本没提到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罪行。强制摘取器官违背器官捐赠的道德要求，这种滥用后果不仅限于中国，而且蔓延到世界，因为外国患者可能变为移植医疗游客，前往中国寻求能够快速得到的移植器官来源。我们知道，在英国有些医院的患者曾去中国做了器官移植。关于活摘器官已经找到有关的报告发表。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在2006年出版的第一份报告中指出，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强摘器官仍在发生。2007年，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曼弗雷德·诺瓦克表示，乔高和麦塔斯的调查结果应引起关注。接着，联合国制止酷刑委员会在2008年11月发出对中国器官移植来源开展调查的要求，并提出要对有关犯罪者采取措施行之以法。2013年，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对具有可信度的有关报告指证的在中国发生的从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的国家体制性的系统犯罪行为深表关切。2016年6月，美国国会一致通过343号决议，谴责中共强摘政治犯器官的做法。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美国国会资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指出，这项立法提高了21世纪一项重大罪行的透明度，那就是在过去17年中，中共一直在企图消灭法轮功。我们知道，在2015年英中人权对话期间，英国政府提出了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报告，以及被拘禁者遭受酷刑和虐待等问题。政府还表示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包括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公众也开始广泛了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到2014年，就有大约200万人在 DAFOH 请愿书上签名，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出呼吁。我们认为，英国政府应该就这一重大事件进一步与中共政府进行交涉。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今年6月公布了2016年中国人权报告，报告内容清楚表明，在2013年至2016年之间，人权侵犯在中国大陆持续发生。在请愿信的最后，法轮功学员提醒英国首相，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代表着正邪较量，英国政府应该在了解真相、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继续站在维护世界人权的前沿，面对中共专制政权，仍能勇敢地为坚持正义、维护普世价值而发声。天津市又有2083人举报元凶江泽民。自2015年5月实行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司法改革制度之后，目前全球已有超过20万人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递交了对前党魁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超过百万计的民众举报江泽民。天津的法轮功学员也积极参与到这场肃江大潮中。据民汇网2016年1月15日报道，天津地区已有4527人参与控告江泽民，绝大部分已收到两高的妥投短信回复。目前，天津市又有普通百姓2083人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在法轮功学员积极响应司法新政的同时，中共常委张高丽、天津市公安局长赵飞、政法委书记袁同立操控各级政法官员疯狂迫害肃江的法轮功学员。根据民汇网报道所做的统计，2015年天津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共计475人， 771人次，其中绑架抄家373人次，非法拘留188人次，骚扰121人次，非法庭审37人次，非法批捕25人，被冤判20人次，其中一人一审二审，迫害致死3人，被绑架骚扰后流离失所3人，绑架骚扰后失踪一人，向法轮功学员或家属以取保候审索贿的方式勒索了257600元人民币。因信息封锁等原因，这还是一个保守数字，其中大部分因素将被迫害，有几例因素将或给他人传递素将材料被判刑，如东丽区的刘海滨，还有宁河区的莫伟秋，河西区的李文，武清区的高志勇等。那么到底是谁在维护司法新政的改革，谁又是在真正阻碍破坏新政实施的呢？在迫害依旧、公检法司持续打压依法诉将民众的同时，天津市各界正义人士不畏强权，选择了正义，与法轮功学员一道共同捍卫人类的普世价值真善忍。这一壮举也必将载入史册，这一壮举也必将唤醒更多的世人，摒弃中共，召唤良知，这一壮举也必将加速解体中共，迎接没有共产党的新纪元。在法轮功学员持续遭受中共17年的残酷迫害中，依然身体力行地向世人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用他们纯善的言行感动着世人的良知，众多的世人开始觉醒，他们开始用行动默默地支持、声援并保护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向世人征迁的过程中，有的世人说江泽民太坏了，早就应该把他抓起来，有的说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应该支持一下，有的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江泽民与中共太坏了，还有的说江泽民是贪污腐败的总代表，出卖国土的总教练。目前世人都在觉醒，他们给自己奠定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印度东北部2000多学生学练法轮功。今年七月，两位法轮功学员在印度东北部偏远的地方向2000多名学生介绍法轮功，并教授法轮功功法，受到欢迎。一位校长在写给两位法轮功学员的信中写道：“祝法轮大法继续弘扬，让世界成为美好的地方。”两位法轮功学员在印度东北部待了4周的时间，那个地区是印度的一个邦。但许多当地人并不是自己为印度人，他们的面部特征、传统文化和语言可能更像蒙古族人。他们到达该邦首府的第二天，举行了记者招待会，5个当地的媒体的记者和1个电视台参加了记者会，3个报纸刊登了英文介绍法轮功的文章，1个报纸用当地语言刊登了介绍文章。当地人听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17年的迫害，很容易接受真相。一位年轻专业人士了解真相后，在当地的博客上写了一篇中共严重迫害人权的文章。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大学讲师知道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对迫害和活摘器官的罪行非常关注。他接受真相资料后，在要求停止活摘器官的请愿信上签了字。虽然天气很热，地方很挤，麦克风也没电，但学员讲述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时，学生们都专心地听着，有的学生甚至眼中含泪。校长在感谢信中写道：“两位法轮功学员带来的真相，让学生们受益良多。”在另一所学校，校长在有50位教师参加的教师会议上，给学员们30分钟介绍法轮功真相，学员们播放了真相录像片。会议期间，校长表示，学生们不仅要重视学习，也要了解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校长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教师也学练了法轮功功法。该校2000多名从幼儿班到12年级的学生学了法轮功功法，并了解了真相。校长在感谢信中写道：“ 非常有用，信息量强，对学生们来说是个美好的经历。第三个学校是天主教女子学校，校长非常乐意让学生们了解真相。学员在早上的集会上向所有的学生和老师介绍了法轮功真相。在容纳300名学生的礼堂里，学员向师生们讲了如何修炼以及迫害真相，并教了法轮功功法。一名学生练功后说，太棒了。另一名学生说，非常平和。校长在感谢信中写道，感谢法轮大法学员的付出，他们为了我们的孩子受益，奉献出时间和精力。毫无疑问，学生们学会了在生活中修炼真善忍。今天的世界充满压力，暴力和迫害非常猖獗，年轻的心灵很容易受到诱惑和干扰，他们真的需要帮助。此时，法轮大法来了。我祝法轮大法继续弘扬，让世界成为美好的地方。许多人都支持法轮功，并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感谢。学员所住的宾馆的房东说，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一位政府官员对学员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表示感谢，他说，感谢你们来到世界的这个角落。出租车司机和商店老板还索取资料给他们的客人看，学员们也给当地留下了许多真相资料。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智者的远见，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齐国国相孟尝君门下有个食客名叫冯欢，他足智多谋，很有远见。一次被孟尝君派往薛地收债，冯欢问孟尝君，收债之后需要买些什么东西回来。主人答道，你看我缺少什么就买什么好了。冯欢到了薛地，他见欠债者都是贫困庄户，立即以孟尝君名义宣布债款一笔勾销，将各户的债务契约烧掉了。回来后，孟尝君问冯欢给买了什么。冯欢说，你财宝马匹美女应有尽有，我只替你买了仁义回来。孟尝君听后很是生气，但是木已成舟，也只好如此。后来齐国国君废除了孟尝君相位，他只好退居薛地生活。薛地百姓听说孟尝君来此的消息，扶老携幼走出数十里路去夹道欢迎孟尝君。此时他才恍然大悟，冯欢为他买的仁义价值所在，连连感谢冯欢。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其中冯欢的智谋和远见确实令人钦佩。孟尝君在物质上什么也不缺，但是缺少了一些仁义。谋划一旦将来有个什么变化，或者主人失事的时候，好用得着。一个智者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所以在有条件的时候，要利用手中的权势或者金钱，为自己留些后路。一旦有个什么变故，也可以全身而退。所以冯欢就为了他的主人留了一条退路。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智者灿若星辰。很多智者留下的故事仍然在教会人做事的方法。很多公检法的人员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上级要求他们做一些迫害法轮功的事，但是知道善恶有报，大量的610人员遭恶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都被国外判有罪，怎么办呢？碰到举报法轮功学员的就做个样子，有的直接斥责举报人，有的把那个警笛打得响响的，出去转一圈就回来，或者把法轮功学员带到车上，过了几条街就放了。有的法官推不掉，就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子都弄成取保候审，有的不予起诉。这样的例子很多，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明慧网上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有远见的智者，很会干组织交给的工作，干工作的同时，也利用手中便利的条件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也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积下了很大的功德。这样的智慧可以和战国的冯欢相比。是啊，谁都知道做了坏事自己是要偿还的， 而且法轮功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的情况，他们也知道，中国的形势说变就变，法轮功的冤情一定会得到昭雪的，而且可能很快就会到来，那个时候自己怎么办？所以何不像那个战国的冯欢，给自己留条后路呢？人什么最宝贵？那一定是生命的安全，因为有了生命才谈得上什么财富地位。所以再次也奉劝那些不愁吃不愁穿的公检法人员，也做一个像冯欢一样的智者，不要把事情做绝了，那样等于是把自己的生路给堵死了。也不说什么大道理了，为在公检法岗位上工作的朋友提个醒，实实在在地为自己的将来多考虑考虑，在碰到和法轮功有关的问题上做一个真正有远见的智者，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这样你才能够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升职八天，锦州警察刘文革遭恶报丧命。明慧网通信员辽宁报道，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刚刚升职到反邪教支队政委八天的刘文革，2016年4月3日开车从市里的女儿河桥上坠落丧命。十几年来，中共江泽民一伙利用国家机器污蔑陷害法轮功学员，其中所谓的反邪教的各级组织，包括公安局的反邪教支队，实为迫害公民信仰自由权利的违法机构，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刘文革的升职也意味着向罪恶的深渊再迈一步。1999年7月以来，刘文革紧随江氏集团积极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在锦州市早已臭名昭著。明慧网多有报道，他多年来一直积极绑架法轮功学员，有明白真相的同行和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不断地向他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劝善。刘文革仍一意孤行，继续参与迫害，在此仅举几例。2004年2月2日，刘文革任锦州太和区大薛派出所所长期间，绑架辖区内法轮功学员王玉兰和许清妍，两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许清妍被劳教迫害三年，期间在马三家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刘文革在任职太和派出所指导员时，对他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其中女学员胡秋霞被他打得最狠，后来胡秋霞又被判冤狱。刘文革调太和区公安分局后，2007年3月12日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立涛。刘立涛在工作单位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五年，送至盘锦监狱遭非法关押。2007年12月，刘文革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王孝民、景翠珍等人，后王孝民被非法判刑四年，景翠珍后来也被非法判刑。2014年10月31日，以刘文革为首的恶警对锦州市18名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勒索巨额钱财和判刑。刘文革不思悔改，积极追随邪党迫害法轮功，结果刚被邪党提升就恶报临头，成了中共的殉葬品。正告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如不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这些恶报者的今天就将是你们的明天。恶报不是修炼人所愿看到的，尽管你们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极大罪行，但法轮功学员仍以大善之心劝你不要继续行恶，赶快将功补过，释放锦州市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否则你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未来，也会祸及你的家人及子孙。愿刘文革的教训能警醒更多像他这样的人，只有及时悔悟，善待法轮功学员，赎回自己的罪恶， 才会有未来。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